这时候让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二章。今天的正道经文取是启示录第十二章一到十八节全章。所以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找着了，请听我来念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里，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，使她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以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甩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，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。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。我们感谢神，并赐福那些听从并遵随神旨意的人。我们请施恩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，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，找到了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两遍这一节的经文。好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再读一遍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这是耶稣八福当中，耶稣所讲登山八福中的一福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那么义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为义呢？义可以是义者是谁？耶稣基督义者。义可以是义道，就是福音，挪压传义道，挪压传义道。所以这个在洪水之前挪压传义道。那么义可以是义路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走义路，走天路啊。所以义也可以是义行，义的行为，好像我们遵行耶稣的教导， 我们遵行圣经的这个的话，这就是义行，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你可以因为耶稣而受逼迫，你可以因为传福音而受逼迫，你可以因为你走天路而受逼迫。我相信特别是第一代的信徒常常信主的时候呢，就受到逼迫。当然当年的逼迫是很厉害，像保罗抓基督徒啊，保罗到处抓基督徒，然后后来呢，罗马政权把基督徒啊放进那个克罗斯姆 Colosseum 啊那个斗兽场，来为那个那些恶狮啊，就是把基督徒放在那个好像个体育场足球场那样，然后把那些饥饿的野兽放出来啊，让这些饥饿的野兽去吃那些基督徒，基督徒就跑，当然要跑，那些野兽就追，他们就好像看足球比赛这样啊，他们就看或者看竞技啊，这个奥运的竞技这样赛跑这样看，所以当年的逼迫是这样。今天的逼迫呢，最多是我想是人对你冷嘲热讽啊，然后或者是家里比较严厉的家长就可能把你关起来不让你出门，或者拿藤鞭打你，或者骂你，或者不给你零用钱。今天我们的逼迫大概是这样啊，在我们住的地方还不至于面对更大的暴力啊，不至于面对更大的暴力，我当时是不一样的。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为义，就是为耶稣基督受逼迫的。那么当然为耶稣基督受逼迫的呢，最典型的那一个说明最典型的那个证据呢，就是以色列民族。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啊，从一开始就一直受苦，一直到今天啊，还要再受多少苦我们不知道。那为什么会全世界有这样的一个民族受这么大的苦，而今天这么任性啊？我们说很需要任性。我说没有比以色列民族更任性的啊，更加的坚强的，更加的任性的。而受苦这么多年他还在，到底什么原因？那我们就得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啊，启示录第十二章来看。所以大家翻回启示录第十二章，你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是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，因为它十八节里面包含了什么？包含了很长的一个时期，当中有史前史，历史以前的历史，当中有旧约，当中有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段时候，当中有新约，当中还有十八节里面当中还有跳到很长的一个时期，到的末世啊，末期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你看它涵盖的时间，从史前史到旧约到新约，然后到可以说也到今天，也一直到末期。所以你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。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就是为义者，刚才我说义者就是为耶稣基督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民族会受逼迫呢？因为这里说，因为这里第二节说他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我这是一个，他就是一个妇人，他怀了孕在生产中的艰难中呼叫。然后第五节前面第四节的下半节，龙就站在一起读，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好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大宝座那里去了。那当你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时候真的很不明白，这个他到底是谁？好了，就是第一节说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蛇星的冠冕。这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蛇星的冠冕，她要生，她怀孕要生一个男孩子。各位，这位是谁？不要把她解为玛利亚，她不是玛利亚啊，她不是玛利亚。这一位是谁？那当然，你如果参考，因为我们需要证据，你参考创世纪37章啊，大家麻烦一点啊，把它翻到创世纪37章啊，有我们只不会翻太多的圣经，一些重要的我们要翻一下，让大家有把握到底啊，我们在讲的是真的还是虚构的。好，创世纪37章第9到第10节两节，大家找到的话我们也读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又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了、啊、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所以这个太阳、月亮跟11个星啊，而为什么这边12星呢？我们是启示录是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。这12星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也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。但是因为他做一个梦啊，梦见他们向他拜的话，所以他就是约瑟不在12星里面，不过就是12星。那么这个日头跟月亮呢，它指的就是雅各跟他的这个妻子。所以这个听好，这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的这个妇人是叫做以色列民族。所以以色列民族将有一个男孩子要出来。诶，撒旦知道。撒旦为什么知道？因为在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，撒旦当魔鬼那时候以蛇的形象。刚才我们读这一个蛇，这个魔鬼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形象出现。你看启示录的第12章第9节。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你看他在启示录他以蛇的形象出现，现在来到启示录他是以龙的形象出现。这个龙啊，如果你常常听我讲已经知道，这个龙呢不是中国龙啊，这个龙是它的形象是什么？7头啊，它是7头10个角，有7个头，有10个角，10个这个好像牛角的角啊。那么这个啊，头上7个冠冕啊，前面有说了第3节，这条龙是7头10角，它不是中国龙，所以今天有人说中国龙呢就不要叫 dragon 了啊，中国人要叫龙啊。你有看到报纸有这样的说吗？啊，他说这个龙，中国龙叫做龙，不要叫做 dragon 啊，要把它分别出来。但是我们老早从圣经看到这两，中国龙不是魔鬼啊，中国龙不是魔鬼。不过我们因为它跟魔鬼同名嘛，所以我们当然心里面有一种不喜欢啊，有一种讨厌不喜欢啊。其实中国龙 绝对不是魔鬼，因为无论从形象、从出处、从结局都不一样啊，都不一样。如果你有我们的一个讲义，就是中国龙跟启示录中龙的那个讲义啊，你会很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龙在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以蛇的形象出现来引诱夏娃，引诱这个，所以亚当夏娃犯罪。结果上帝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”对魔鬼说，对撒旦说：“女人的后裔要伤你头，你要伤她的什么脚跟？女人的后裔，所以撒旦就叫女人的后裔。在那个女人的后裔，女人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是以色列民族，一个解释就是全人类的普通的一个女人啊。那个女人的后裔是指着以色列民族将有一个后裔。”要伤你的头，魔鬼老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他怎么样？趁着这个后裔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先对付这个生男孩子的妇人啊，这个要生男孩子的妇人，因为他生出一个后裔，他就怎么样？就要伤他的头，那他当然一定完蛋，撒旦知道，所以你看，以色列民族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呢，他立刻遭受到。第一次就是帝王全族跑到埃及去，如果他们在埃及被同化了，那么这个以色列民族没有了，这个男孩子就生不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可是他们没有被同化啊，他们没有被同化400年。如果是我们华人来到新加坡100年，很多中国话都不会讲了。我告诉你，再过一代人，新加坡现在有个危机，再过一代人，因为最近的前两年的一个人口普查，现在90%的家庭讲英语，90%家庭讲英语。各位，如果不是最近有这些新移民来的话，我看中文跟华语啊方言啊，老早在新加坡就怎么样，就绝迹了。新加坡将来是一个很怪的地方啊，就是在亚洲，在东方的一个。不是洋人的地方讲洋话啊，不是洋人的地方但讲洋话，而且这个洋话又不像他们的真正的洋话，很怪的一种洋话啊，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民族。所以今天有人说，是不是我们应该建一个学校，就是专门给印度人、马来人跟这个华人啊去读的，专门读单华文，就单单读华文，马来文单单读马来文，让有一批人啊，在这个国家里面做教母啊，做教母，不会怎么样，不会被消灭。我想很难啊，我想很难啊。可是以色列民族，你看400年没有被同化，没有被同化，就还这个民族还在啊。撒旦再用办法，不晓得为什么叫法老下一个命令。因为他看见以色列民族，哇，这么强，这么有韧性啊，而且这么厉害，所以下一道命令什么？凡是生男孩子，全部怎么样？全部被杀。你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命令？你现在读圣经就知道了，原来这是撒旦的运动，这是撒旦的工作。所以以色列民族的受害，不是跟哪一个民族有关系，不是跟哪一个宗教啊，绝对不是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很清楚的，没有说啊，没有煽动是哪一个种族或者哪一个宗教叫以色列人受苦，其实就是撒旦。圣经说就是撒旦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他得逞了，那以色列没有男孩子，没有男孩子，这个后裔也没有了。可是上帝又保守啊。怎么保守？其实以摩西为例子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像摩西这样被保守下来，只是摩西有更好的机会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皇宫里长大。那么所以他受到的苦就开始了，以后在旷野，以后来到建国的时候，那一直受到对付，等到国家建好了之后怎么样，出现了这个巴比伦啊，出现的这个叫做加勒底啊，巴比伦加勒底，结果 全族被掳去啊，全族被掳去，而且圣殿被破坏啊。那所面对的仍然是灭啊，这个灭族全族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大家明白了，因为撒旦如果知道这个男孩子生出来的话，他就有麻烦了，所以用的办法就是逼迫啊，生男孩子的妇人叫这个民族全部的男人死掉，或者全族死掉。可是他们当然是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特别的保守，使他们特别有韧性。所以呢，到了这个什么，到了这个回来的时候，哎，也是面对问题了，碰到了波斯，波斯王也是怎么样，要把他们整族消灭掉，是不是？但是后来遇到了谁啊？这个以色列王后，所以就又得到拯救了。那么一直到。啊，主耶稣来了，你看，这里说，妇人第5节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。大家一起读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他很简单的说，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已经降生了。可是主耶稣降生，他用什么办法？用当时的犹太人啊，公会、祭司长这些人，还有罗马政权怎么样来逼迫？以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以为得胜了。这个生男孩子的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怎么样？已经被钉死了啊，所以他安全了。撒旦想他安全了，可是没有想到怎么样？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以后升天了。这里就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哇，这个就是，你看这个就是来到了耶稣被钉死升天的时代了。结果他没有办法对付这个主耶稣。结果他怎么样？他就是对付生男孩子的妇人。你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这里我们不讲叫死前史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讲。第7节，这是死前史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读第7节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就同他的使者去征战。米迦勒是天使长，米迦勒是负责征战的。加百列也是天使长，加百列是负责怎么样传信息的。这么撒旦也是天使长，结果他这个天使长怎么会跟神的天使这征战呢？原来撒旦背叛，那就是死前使啊。我们根本不写圣经的人就是从启示得到，那时候根本还没有人，可能还没有人类啊。我们看第3节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7头10脚，7头上带着7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摔在地上。这就是讲到撒旦叛变，离开神的宝座前，他被神逐出了，应该说被神赶出。当时他就带领了谁？1/3的天使。这里的意思说，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。星辰就是使者，星辰就是天使，他带领着1/3天使跟着他走。这1/3的天使就是后来各级的什么魔鬼、撒旦、邪灵啊，1/3天使。结果就在那个时候跟米迦勒征战，结果他没有办法得胜，他就被摔在地上，这是第一次被摔下去。那么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了，他又再第2次被摔下去。你看第10节，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们一起读第十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在山上大声音说，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最双方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这里警告讲到耶稣钉十字架，救恩来到了啊！所以我上帝的救恩基督的权柄来到了，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就再一次被摔下去。这个摔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也就是说他有一些的作为被除灭了，一个作为是控告，这里说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他被摔下去了。第二个作为就是附身的作为，撒旦附身的作为也被除灭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今天知道撒旦没有权柄附身。那你说很多地方都在讲鬼附啊，我告诉你有，但是他们讲鬼附其实不是，如果认真从圣经来看是有偏，是他们是讲错的偏差的。今天鬼已经没有权柄附在人的身上。那你会说为什么我看到很多的人呢，好像有一个人有一天在一个 办公室里面，一个智员忽然间倒在地上，一倒在地上呢他就写看走出虎步，好像虎在走，大家说诶这是虎爷附身虎爷附身那么有人虎爷附身，这个虎要吃肉，他们去找肉，找一块肉还没有煮的丢给他吃，他就吃下去了。这不是鬼是什么？他们来问我，我说不是鬼，我可以解释，绝对不是鬼啊，绝对绝对不是鬼。其实这是脑神经的病变，用福建的话讲讨康派啊，这是脑神经的病变造成的。有机会我跟你们讲这个啊，现在今天不讲这个，今天我要讲为什么以色列民族面对这么多的苦难。好了，这个是我说这段圣经里面是讲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了，耶稣钉十字架的话，魔鬼控告的作为附身的作为就被除灭了。然后弟兄胜过魔鬼是什么呢？因羔羊的血，羔羊的血就是耶稣钉十字架，然后自己的所见证的道就是上帝，我们讲上帝的道，我们传扬上帝的道，魔鬼的那一个假道呢我们已经得胜。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魔鬼已经的一些的权柄出去了，但是他还有权柄啊。他今天你说有人说你信不信鬼，我说我怎么不信，圣经说有啊，但不是死人变的，绝对不是死人变的，死人不会变鬼，死人要不是去的，死人都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，有的去到神的家，有的灭亡沉沦，绝对不会再变鬼回来。变鬼呢就是华人一贯的观点啊，好像杜甫写诗，他说他很多的朋友，可是这些朋友呢他说知交变为鬼，知交就是好朋友，知交变为鬼就是这些好朋友都怎么样，都死了，都变鬼了，都死了。这是华人固有的思想，绝对不是真理啊，绝对不是真理。所以鬼是什么？鬼是败坏的天使，在撒旦的带领之下，三分之一的天使成为各级的邪灵魔鬼这些恶者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撒旦两次被摔下去以后他怎么样呢？圣经怎么说？圣经怎么说？请看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的下半节。因为那边读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，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所以魔鬼气愤愤的来到了这个地面当中，然后再读十三节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你看，继续逼迫， 孩子他已经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阻挡了。孩子已经被提到神的国那里去了。那么他现在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是主后33年，然后不到40年，主后70年，罗马大军就把耶路撒冷攻破，圣城攻破，圣殿全部被毁，被烧毁，只剩下一堵西墙，只剩下一堵西墙。结果全部的犹太民族被怎么样，以色列民族怎么样，被驱散到各国。你看他继续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，然后在各国当中有没有好日子过，没有好日子过，就好像球被踢来踢去，踢来踢去，那么到处叫人嘲笑。然后怎么样，来到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起来了。希特勒说德国的和平只有没有犹太人的和平，欧洲的复兴要没有犹太人的复兴。所以怎么样，逼迫犹太人，杀害犹太人600万。有一次伊朗的一个总统叫做内贾德阿马德，他说犹太人被屠杀是神，是不是真的。我记得当时新加坡的外交部，新加坡属于不结盟的国家，他到外交部发表声明，他说不对，犹太人被屠杀是历史的事实，600万人。有人形容这个被屠杀是极祸之极，那个很厉害的祸的极点。没有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，没有一个国家受到像犹太人这样几千年来的这样的逼迫。什么原因？现在你知道了什么原因？因为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出来。假设主耶稣从华人出来，那我们华人也就是也是这样受到逼迫的。是谁逼迫他们？龙。所以这是撒旦的运动，这是龙的工作。那么到今天你还有没有结束呢？一直还没有结束。因为从这句话，龙见自己摔在地上，就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，没有一直逼迫到什么时候，到了最后怎么样？你看全世界都孤立他。最近的纷争你会看到，这个布林肯这是美国的外交部长，国务卿叫做外交部长，还有拜登是说以色列如果这样的话会渐渐受孤立。现在已经更看到影子了，因为最后受孤立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对付他，全世界对付他，结果他怎么样？到了最后那是末期了。你看第十四节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，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，回到他们自己的犹太地。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被养活就是需要人家来照顾他们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半，这是最后的。然后你再看六节，其实这刚才读的这个十四节跟六节是同一个时期。你看第六节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了1260天。1260天也就是三年半，你去除360也是三年半，还有这个一载、二载、半载也是三年半。所以六节跟四十节是同时发生在还没有来末期，以色列被孤立，全世界的联军对付他。照着圣经我们给我们的启示，当时他就呼求怎么样？呼求弥赛亚。所以主耶稣启示录19章的时候，就主耶稣骑着白马来到。那么你说不是，有些地方说驾云来到， 驾云的意思是从空中来到，驾云他骑白马从空中来到，带领的天使天君还有已经被提的圣徒来到，回到地面上。所以如果再讲下去，十九章呢，他用口中的剑，口中的气消灭了地上的联军，拯救了以色列民族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族为什么会受苦难，跟任何人，跟任何人没有关系，跟任何民族宗教都没有关系，是撒旦的运动，是撒旦的运动。那这样明白了，以色列的苦难还有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他们被分散的时候，连纯正的基督徒都讲他马丁路德改革家，我们很尊敬马丁路德改革家，他特别强调因信称义。马丁路德怎么说？以色列民族的受苦是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们是杀神者。马丁路德这么说，马丁路德错了，不是的，是撒旦的运动。马丁路德错了，你看，连马丁路德都讲到啊，犹太人，连马丁路德都讲犹太人因为杀耶稣而受到这么大的苦。我们今天看不是，对不对？今天是撒旦的运动，对不对？十二章看得很清楚。还有呢，犹太民族受什么苦？到处被人踢来踢去，到处被嘲笑。我相信我们也嘲笑过犹太人，有时候讲一个幽默一个故事啊，嘲笑犹太人吝啬啦，嘲笑犹太人这样自私啦，这样那样嘲笑他。我们根本不认识谁是犹太人。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我记得很多小故事小幽默都是在嘲笑犹太人。那么当然到了最后，各国德国以后各国都对付这个以色列民族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倒回来看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为着义者受逼迫，那么他们有福吗？他们现在还不信耶稣啊，你现在去以色列传福音还要被怎么样？还要被抓啊。他们现在不信耶稣有福吗？是的，看起来他们是没有什么福气。不过如果你看罗马书十一章，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，他们得救吗？我们常常问他们，连救恩都得不到，什么福气？罗马书十一章的25节，大家翻，这些都是我们有圣经根据的。罗马书十一章25节，我们一起读是25节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好，你看神的应许什么？现在他们是有几分硬心，因为他们的硬心，我们这些被称为野橄榄的才有怎么样啊？才有机会啊！在神的，在这个律法的义以外，神又另外开了一个什么恩典，让我们信主，所以我们这个野橄榄可以借下去。但是圣经说，当外邦人，我们这些人数目填满了，什么时候外邦人数目填满？当教会被提的时候，被提到天上，教会不在地面的时候，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？就要全家得救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就是到了那时候，他们呼求弥赛亚，他们到了全家全族面对，根本面对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这一个以色列一直会面对纷争，就是很多人因为撒旦的运动嘛，想把以色列人从这个民族出去啊，从这个星球啊把它除灭啊，想从这个星球把它除灭。他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啊，他们就怨恨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啊，他们没有办法。所以到了那时候，被以色列被孤立起来，以色列你看拜登说停手停手，他说不停，不能不啊，这个他国务厅说停啊停啊不停， 他继续要打，所以他慢慢会被人孤立，大家都在骂他，大家都骂他，他被孤立起来，最后就怎么样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啊，世界的联军逼迫他，他最后求告弥赛亚，弥赛亚来到，就是他全家得救的时候。这是我们把这些预言历史，把它怎么样，把它连接起来，然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。所以今天其实我要讲的是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为着因为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出来而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，所以，而但是因为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保守，所以虽然分散了2000多年，他们的民族性还在，他们的语言还在啊，他们的语言还在，这是照做历史的进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有人研究，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如果被分散500年以后，就根本不可能啊，这个民族还会存在，不要说他的语言文化，根本这个民族不可能存在了。可是他是被分散了2000多年，我们看到这是神自己的保守，我们也感谢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麻烦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受到一些的，最多是我刚才说人家嘲笑啊，最多人家不跟你谈话啊，你表现出你基督徒，那你大家整个 office 在买多多的时候，公司买多多，你不参加，你变成一个很坏的人，人家就会嘲笑你，人家会讨厌你，最多是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为着义，为着耶稣，为着义道、义行、义路，我们要勇敢的啊，勇敢的向前走去，勇敢的挺身而出，抓住这位应许不改变的神，抓住这位慈爱不改变的神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满心谢谢您的恩典。今天早上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为什么以色列民族遭受这么大的苦难，原来是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出来，而主耶稣基督要伤撒旦的头，撒旦知道，因此又极尽所能，用尽办法来对付以色列民族，对付这深蓝海的妇人。我们现在就明白了，因此我们不会怪罪任何的一个人，我们不会怪罪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的一个民族，任何的一个宗教，原来这是撒旦的运动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明白这一点，也知道我们需要常常为着世界的和平祷告，为着世界各民族的和睦共处祷告，也为着以色列民族的生存来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也让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中，让我们勇敢走去，虽然我们的一些讲话，我们的一些行为不容于我们周围的人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勇敢的表现出我们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